希伯来书第七章，这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前面还有一些讲义，大家可以帮忙一下。对，也是这里有讲义。对，那么整个的这个经文里面的推论呢，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推论。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把它说明清楚。希伯来书第七章有三页讲义，请大家拿好三页，就是从26页开始一直到30页，对吗？好，那么请先看经文好不好？好，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之后呢，请你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这里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好，那么前面这三节呢，就介绍了麦基洗德的一点背景了哈。好了，那么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哈？那么在创世纪14章那边有记载麦基洗德的非常奥秘性的出现啊。创世纪14章也许我们快看一下，那么做一点点的背景啊。创世纪14章假如你找到的话呢，我读请各位听几段的经文就可以了。创世纪14章第一节开始，那边讲到一个战争，就是四个联合王国和五王有两个联合王国之间的征战啊。那么我们就不仔细去看四王五王了，只不过呢，跟亚伯兰，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他的侄子罗德呢，就在这场混战之中呢，被人俘虏了。于是亚伯兰呢，就是亚伯拉罕，就去把罗德救回来啊。他带了310个人呢，就去把罗德救回来，打败敌人。那么这个背景啊，是在创世纪14章讲的了。当亚伯拉罕打败了敌人回来的时候呢，那么在17节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奥秘的记录了啊。创世纪14章17节这里说，他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麻和他的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呢，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那么这个很短的几节经文就把麦基洗德的很奥秘性的出现记载下来了啊。总之呢，也简而言之呢，就是四王联合王国和五王的那个联合王国，两个王国在那边打了。那么你来打来打去的时候呢，罗德了就被俘虏了。罗德是亚伯兰，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的侄子， 所以亚伯兰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就赶快去救侄子是吧，就把这个敌人打败了啊，就这样。那么敌人打败的时候呢，麦基洗德就出现了。麦基洗德在这个之前没有出现的，他不知道怎么来出这样的一个人哦，啊，不知道他的什么记录的哈，没有的哈。总之呢，他就出现了，然后呢就给亚伯兰祝福了。那么亚伯兰呢就把他这个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就这么一个记录出现在创世纪十四章。好了，那么这个记录呢就触发了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一段的记载，这一个段记载就是把刚刚创世纪十四章的记录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是不是啊？好，讲到麦基洗德是如何如何。那么讲义里面呢就有一些这个分段了、等等了啊。第一点我们回头再看了。那么特别要解释一下的呢，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是吧，他又名撒冷王哈，在创世纪就记载了嘛，撒冷王嘛啊，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了哈，撒冷哈啊，犹太人很喜欢用这个字的是不是啊，啊 ，Shalom 就是沙冷，沙冷就是什么呢 ？Peace 的意思，平安王。不过呢，第三节他说哈，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父无母，不是说他没有父母啊，石头蹦出来了，不是这意思啊。无父无母呢，就是下面的意思了，就是他没有父母的记载。你找不到他的父母是谁，所以就是受后面讲的无族谱咯，就是无族谱的意思了哈。那么犹太人很看重族谱的，对不对啊？哦，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哈，哦，常常都记载下来的，是不是啊？啊，第一个家谱创世纪第五章就已经开始有了，是吧？哦，这个谁谁谁谁谁谁谁，哇，一代一代接下去是吧？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常常说这个人啊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这样子介绍的，就是说他们要用自己的先辈来定义自己的。你今天去跟一个新朋友见面，你会不会介绍自己是这样介绍的，我叫吴荣厨，就是吴北照的儿子，我爸爸叫吴北照，然后呢又是我祖父，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孙子，谁谁谁的曾孙， 你会不会这样介绍你自己啊？不会嘛，你最多会讲什么呢？我是吴荣厨啊，吕树琴的先生是吧？哈哈哈哈，只要你配偶比你更有名吧，是不是？你不会去追溯你的我是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孙子是吧？我们不会。但是在那个时代，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清清楚楚的是多么重要啊，表示你那个血统纯正啊。不是随便跑出来的。那么这里说这个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就是他的生世没有记录了，奥秘的人物了。那么刚刚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当他跑出来给亚伯拉罕祝福，接受亚伯拉罕十分之一的这个记录也是非常没有预告的，突然就跑出一个这样的人出来了，是一个很奥秘性的人物了。好了，那么下面继续讲，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不是说他没有出生没有结束，是他的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也没有记录了，总之是一个奥秘人物了。这样的一个奥秘性与神的儿子相似，相似就是说与这个神的奥秘很相似，这个很奥秘的这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下面就继续来推理了。请你看第四节了，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好，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好，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纳得祭司职分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哦，这一段经文实在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啊？啊，你读了半天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慢慢解释。哇，这个当中啊非常有意思的推理啊。啊，当然这个背景要有一点背景啊才能够了解他怎么写的啊。这时候呢啊请你来看看讲义好不好。讲义第27页，有没有讲义的啊？没有，前面还有哈，27页啊，有三页子，从26到30页啊，这样子是一份的啊，啊27页啊27页第六点，看到吗？第六点啊，这里说何等尊贵啊。那么其实原来的这个出现的次序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哈，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哒哒哒哒哒，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是吧？那么中文要这样排列才顺的啊。不过原来的字眼啊，何等尊贵啊，是出现在这一句的开始的，这是一个加强语气。但是中文就很难这样翻了，这样翻不顺了啊。啊，不过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了？是特别这里是强调麦基洗德的超越性，何等尊贵啊！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掳来自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样明白这些了？何等尊贵啊！哦，好了，那么下面呢，继续推理了啊，继续推理了啊，怎么推法的了哈？很有意思了啊。他说，从立位开始的啊，你知道立位就是祭司的系统，对不对啊？啊，立位是谁的儿子？啊？立位的爸爸是谁？立位十二支派其中一个嘛，是吧？雅各，对了，雅各有十三个了，应该是的哈，儿子嘛哈，那么每个儿子成为一个支派的开始嘛，那么其中一个叫做立位嘛。那么立位是他儿子的名字，以后也成为他的后人这个支派的这个名字，支派的名字，对不对啊？啊，所以那么所有祭司呢都要从立位支派来做的哈，别的支派是不能做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长话短说了哈，那么这个十二支派呢，后来呢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不是进了迦南了吗？啊，所以每一个支派都分到产业了。唯独立位支派没有产业，因为这个支派的人是专心侍奉耶和华的，一有产业，当时的产业就是土地了。好，土地你一有土地你就要怎么样，要耕种哦，要耕种就是怎么样，很忙哦，是不是啊？哦，这个春天是做什么，撒种，夏天呢，那秋天呢，那冬天呢，储存了，是不是啊？哦，春耕夏耘嘛，秋收就怎么样，冬藏嘛，全世界都一样的哈，农业生活就这样的哈。所以一旦你有土地，你就一年四季都要忙。立位支派要专心侍奉神，他不能有土地啊，要每天要进到这个后来有圣殿，要在那边各种的祭祀的这个过程的哈。 那么后面的经文就会告诉你他们怎么记事法了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那么今天没有时间，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后面就会讲。那么这些祭祀过程啊，又要宰牛宰羊啊，又要每一天都要献祭啊，他们是每天要献祭，而且不是献一次啊，啊，有早上的祭，有晚上的祭，哇，还有特别有人来的话，有赎罪祭什么哦，所以利未支派啊，要管理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殿和祭祀的系统是很忙碌的，他们没有时间去耕田的，所以他们没有产业。圣经说他们没有产业，耶和华的仆人没有产业，那他们怎么生活啊？啊，他们怎么生活？他们要不要吃的？要啊。那他是生活怎么来？没有耕种就没有收成啊。那收成那怎么办？哦，十二支派利未支派是没有产业，但是其他十一个支派一定要把他们收成的十分之一送入这个店里面，这个叫做当纳的十分之一。除了十分之一之外，还有各样的当献的。哦，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十分之一不是奉献的，十分之一叫做当纳的。圣经从来没有十一奉献这个名称啊，啊，那是我们后面的人创造出来的，真的，你去看圣经啊，十一不是奉献，十一叫做当纳的，奉献是什么呢？就十一之外哈，甘心乐意，你愿意奉献多少就是多少，不过十分之一叫做当纳的，啊，这个差别很大的，啊，什么叫当纳的呢？就好像 National Grill， 你是不是用这个？啊，电力公司哈，给你一个电费单哈，啊，你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啊？200块了哦。那么你要不要付啊？啊，当然要付了，那就写一个支票，200块寄去，然后 memo 这里写哈，National Grill， 这是我对你的奉献。你会不会这样写？那么他收到什么奉献？这个叫当纳的什么奉献？这个叫当纳的，就你应该给的，这个叫做当纳了，明白吧？那么奉献是什么？那是 Q， 200块的啊，当纳啊，多20块献给你了，送给你当礼物了，这个叫奉献，这样明白意思吧？哦，这个差别很大了啊。那么这个有机会慢慢解释这个重要的这个金钱观了啊。不过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立位子孙领命啊，第五节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对吗？这样你明白了吗？这个百姓是谁呢？是百姓，是自己的弟兄啊，对不对啊？其他支派嘛，都是弟兄嘛啊。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大家都是弟兄，那么利未是雅各的儿子，对不对？雅各其他还有其他孩子，这都是兄弟嘛。那么雅各又是谁的儿子啊？啊？雅各的爸爸叫谁？以撒。以撒的爸爸呢？啊，对了，亚伯拉罕啊，所以圣经常出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啊？这是一脉相承的了。好，那有了这个族谱观念，才能了解这段话讲什么了啊。好，慢慢来。立位了就取十分之一，虽然大家都从亚伯拉罕来，不过照样按照神的命规，这个律例要收的。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啊。麦基洗德是奥秘人物啊，不是利未支派的啊，不是利未支派的啊。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有没有收呢？收了啊。好，那么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十分之一的比较。第一个是谁收十分之一啊？利未子孙这些祭司系统。第二个收十分之一的是谁啊？麦基洗德。好好，那么你继续看这个哈。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啊，收了十分之一还为亚伯拉罕祝福，对不对？那么谁是位份大的呢？那很明显呢，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对不对？ 爷爷给孙子祝福，对不对？有没有倒过来的？当然了，现在哈、哦，爷爷祝福你长寿健康也可以了哈、哦。不过呢，按照正统呢是长辈祝福晚辈嘛，位份高的祝福位份低的嘛，是不是啊？啊，是啊，是这样的，圣经的例子是这样的嘛哈、哦。所以从祝福的次序来看呢、啊，谁给谁祝福啊？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谁给谁祝福啊？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嘛，是不是啊？那所以谁位份高啊？麦基洗德的位份高于亚伯拉罕，对不对啊？这样很明白了嘛。好，那么你继续看下去了哈、哦。那么第八节啊，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这里是讲谁呢？利未人。利未人不是收十分之一嘛，不过一代一代都要过去了嘛，所以这些人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那里收十分之一谁呢？是麦基洗德。那么有人做见证说他是活的，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他一个奥秘人物了，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了。好、哦，并且啊，这个妙了，这里妙了。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哎呦，这怎么说呢？换句话说，他说啊，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啊，利未是谁啊？亚伯拉罕的什么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利未曾孙呢、啊？他说当亚伯拉罕献礼物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的曾孙利未也一起献了，有吗？利未都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啊，是不是啊？那时候利未都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存在于这个世界 啊这个观念很重要了。下面解释了，因为第十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啊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啊，这个要了解旧约很重要的观念哦。这个叫做啊，各位讲义上应该有写了。这个第28页第一行啊，这个是犹太人强烈的家人如一体啊，看到这个字吗？啊，家人如一体啊。这个叫做 family solidarity 啊，就是说虽然亚伯拉罕真正献祭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啊他的曾孙呢、啊、根本都还没有出生了，不过亚伯拉罕这样献呢、啊、就代表着亚伯拉罕献，也代表着他以后所有的家族献，所以亚伯拉罕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了，他所做的一切代表着他以后整个家族所做的，这个叫做家人如一体的观念。这个观念必须要有才了解很多旧约的经文啊。哦，你想一想啊，哎呀，这种这么古老的观念啊，哎呀，真是太古老了吧啊。其实也并不古老，我们现在还有这种观念的。啊，譬如假如啊有一个人啊、他在公司啊，很不幸啊，这个公司啊要跟另外一个公司 merge 啊，那一 merge 呢就很可能有的人就要被 lay off 是吧，啊，那么大家就每天上班就是看桌子上有没有一个信封了，是不是啊？有一天啊，哎呀，这个某人的 A 啊，某人 A到了上班的时候一看，哇，真的有个信封大大的啊、哦！他赶快打开一看，他就告诉他，信封上面说Mr. A 今天是你最后一天，那你 Mr. A 怎么样？要做什么？打包啊？什么打包？我不同意啊！我是说因为我们公司跟另外一个公司 merge， 所以 Mr. A 你最后一天，我不同意，你跟你们两个 merge 我没有经过啊，我没有同意过你们有两个公司 merge 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谁可以这样吗？啊，你们去谈的时候我又不在场，啊，你们两个公司 merge 跟我什么关系啊？啊，我要继续在这里，你们 merge 签约我都不在场，我不同意，可以这样吗？有用吗？有一点这个了。你假如真是这样，是不是啊？因为啊，假如甲公司跟乙公司两个 CEO 一签了，所有属于甲公司的包括 Mr. A 就签了，对吗？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观念？家人如一体啊，只不过这个家人不是家庭啊，因为你现在不能代表你儿子说话，可能你儿子代表你说话，是不是啊？不过这种观念仍然在的嘞，在社会上，对不对？是啊，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哦，那你没办法了，那就只好那一天收到这封信，我就打包咯。虽然两个公司 merge 的时候签约我不在，只有两个 CEO 在啊，不过他就代表了我了。他说要 merge， 那我只好 merge 了。那最后 lay off， 那只好 lay off， 那就怎么样呢？问问有没有 package 了，是吧？不然你还能做什么嘛？这个叫做家人如一体了，你想明白吧？所以你用这个观念来看，亚伯拉罕献祭给麦基洗德的时候，立位献了没有？献了，就是观念了。你立位不能够抗议呢。哎，曾祖啊，你献你的哈，跟我无关哈啊，他不能这样讲了，因为他代表着亚伯拉罕，代表着整个家族，同样的观念。好了，假如你了解这个的话呢，那么请你现在看看30页，这里有个图啊，这里有个图啊，这个图呢就是把第七章齁整理一下齁，帮助你了解啊到底这里讲什么了齁。啊，这个图呢最上面是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相遇，对吧？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还有创世纪14章，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左边啊，麦基洗德的位份齁大于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因为啊，第一他接受亚伯拉罕的献祭嘛，第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嘛，那显然麦基洗德的位份是高于亚伯拉罕哦，这个容易明白了。那你看右边呢，亚伯拉罕呢代表了立位的祭祀系统啊，对不对？他的后代是全部代表了嘛，那得出的结果这两个合在一起，那就是麦基洗德超越了立位祭司的系统，这样了解吗？有道理吗？啊，很有道理啊。这样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哈。哦，我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时候有没有画这个图了啊。不过他的脑筋肯定有这个比较了。啊，好了，先到这里，好，到这里就好了哈。那么继续看下去了啊，再看下去。那么现在十一节说什么呢？从前呢，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个职任哈，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好，请你看一看，往前翻第五章哈，第六节，那么这个是伏笔了啊。我们讲第五章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是吧？就是给第七章放下的伏笔。第五章第六节这里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是诗篇110篇的话了哈。不过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句话来遥遥指着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了，这样明白吧？好了，那么现在第七章回到这里说了， 他就问这个问题了啊。第十一节了，现在是第七章十一节啊。百姓在立位祭司的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这个职任能完全的话啊，就是立位好像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够称职的话呢，那为什么要在立位以外啊，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还要另起炉灶了，是吧？假如立位祭司啊，工作称职啊，那就是一代相传，一代一代接一代就好了，不需要另起炉灶，又弄出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了，这样明白吧？是啊，是啊。那既然有麦基洗德的等次，那就是立位祭司的这个系统不完全哦，对不对？好，是啊，是这样子嘛？这个假如有一天哈，我请你到我家吃饭啊，我说我亲自下厨给你煮哈，哇，那你盼望大不大呢？不要太大。因为我告诉你哈，你来吧，你尽管来，我亲自下厨。不过我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厨师哈，在后面 stand by， 就是我太太。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哈哈，我让你放心，是不是啊？那也就预告着什么呢？我这个厨师行不行啊？不是很行了。假如啊，用这个理这个逻辑来了解这段经文，假如这个厨师行，为什么还要另外兴起另外一个，对不对？假如我这厨师是 perfect 的话，那有为什么还要找一个 standby 的？不需要嘛。不需要另外兴起一个厨师嘛，这样明白吗？哦，这样一吃饭就明白了啊，就明白希伯来书了，明白了啊。是啊，假如立位祭司系统能够一脉相传，做好他的工作，就不需要再兴起麦基洗德这个系统了。麦基洗德的存在就已经证明了立位的不完全，我这个 standby 的厨师的存在就证明我这个厨师大概不是太厉害，才需要他啊，对不对？这样明白了吗？明白了啊，明白就下去了啊。因为第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你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啊。什么意思呢？这话所指的人，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而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不是利未支派的。而犹大支派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做祭司的，没有啊，旧约圣经你看不见犹大支派的人做祭司的。那么十四节就快要结论出来了啊，我们的主分明就是很清楚的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是不是啊？他成为祭司并不是属照肉体的条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相传，父亲交给儿子，儿子交给孙子，这样啊，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了。好了，那么你回到三十页这个图了啊，这个图的下半段啊，这个图的上半段已经做出一个初步结论了，初步结论就是麦基洗德超越了立位祭司啊，这个初步结论。那么现在再加进去啊，基督了啊，基督是大祭司，是按照什么等次呢？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 那么既然麦基洗德超越利位，请问基督是不是超越利位啊？很容易的道理啦。所以最后基督就的位分是高于利位祭司咯。这样明白吗？那么在两方面呢，第一个完全性和永久性咯，这个是从二十节开始讲下去了。好，二十节啊。再者耶稣为祭司啊，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这个誓约是神给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了，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二十二节，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好，那这意思是什么呢？祭司啊，旧约的祭司就是一个约的中保，那么旧约的祭司就是旧约的中保。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等次出现，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个已经超越了旧约，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更美之约了。那么这个更美之约后来叫做新约啊，这个还没有出现呢，他先用这个词更美之约，因为它是超越性更强的嘛。所以耶稣呢就是用更美之约的中保了。那么你一看到这里，这个呢又为后面埋下伏笔了，是不是啊？因为约的观念已经触摸到了，下面会继续谈约了啊。不然不能不谈约的呢，因为祭司的设立是按照盟约而设立的，按照律法，律法就是讲到神与人之约，所以一讲祭司很顺理成章，连带下去就是讲到这个约的观念，所以这个是一环扣一环嘛，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约的观念后面会继续讲的哈。那么二十三节这里说呢，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怎么样啊？多，是为什么多呢？是因为有死主隔不能长久嘛，还不容易吗？他总有卸任的时候嘛，什么时候卸任呢？啊，死的时候咯，是吧？那死了怎么办呢？那去找儿子接咯。那儿子会不会死啊？啊，也会死啊，所以又找孙子接，如此类推咯。为什么这么多任祭司呢？请你看二十九页的讲义了，二十九页啊，二十九页第二点了，十七点，看到吗？好，这里呢有一个犹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啊 ，Josephus 啊，他写下很重要的犹太历史，到现在还可以找得到的啊。那么约瑟夫指出，从亚伦第一任祭司开始，一直到圣殿被毁啊，共有83任祭司，他指的是大祭司啊，祭司很多了，不过每一次只有一位大祭司了。那么一任完了就接一任，就接一任，就从亚伦开始到圣殿被毁83任，这是他的记录。意思是什么呢？那这里做一个印证啊，为什么祭司要一代接一代，一棒交一棒呢？因为那个人会死嘛，很简单，做到死那就兴起下一个咯，对不对啊？那么就是这里讲的咯啊，因为死了阻隔就不能长久了。二十四节啊，这位呢，这位是指耶稣咯，既是永远长存的，那么他的祭司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与立位祭司相比，耶稣基督做祭司是更长久了，永久性，对不对？更永久啊。那么继续他又讲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所以耶稣基督做祭司只有一任，没有人接的，因为他是长远活着，其他的祭司他会死，他不会啊，所以只有一任了，永远到底了，是吧？到26节了，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那么这个你看到这个思路的发展了哈，由祭司讲到律法，讲到约，然后呢，这里讲到献祭的品质了。这一位大祭司无这个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跟其他的祭司不同啊、哦，因为这个人间的大祭司哈、哦，那么这个后面我们就会提了，他们献祭的时候怎么做的？他第一个必须要为百姓献祭之前，先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本家献祭，因为这个大祭司本身也不完全，所以他要先赎自己的罪和本家的罪，赎完了之后，他在神面前看为圣洁，才能够执行祭司的职分，为其他百姓赎罪呢。那表示祭司本身也不完全嘛，对吧？但是耶稣基督呢却不一样啊，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他的完全性超过当时的大祭司。所以在30页的表上面，基督超越立位祭司有两方面了哈，一个就是永久性了，对不对啊？他只有一任了，没有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接了。第二，完全性了哈，啊，他自己是不需要为自己先赎罪的，他自己就是完全者了。好，然后呢，更奇妙的是什么呢？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啊，就是地上的祭司了。那么耶稣呢，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立儿子为大祭司是要成全到永远的啊。马上进入另外一个观念了，另外一个主题了，叫做祭物的主题了，是不是 啊前面都是讲祭司哈，旧约的祭司献祭物，对不对？有些什么祭物啊，你记不记得啊，牛啊、羊啊、鸽子、啊、动物，对不对？流血，对不对？也有素祭啊，素祭是献这个农作物的啊，也有啊。总之是献，不是动物就植物了。不过呢，这一位大祭司啊，他献谁呢？他献自己。所以在这一位超越的大祭司的身上，给我们看见祭司和祭物两个观念融合在一起了。祭司成为祭物，这在旧约里面没有的。祭司自己成为祭物，那么这位祭司是完全的，所以他所献的祭物也是完全的。所以祭司成为祭物，这是必须发生的，你了解吗？不完全的祭司就是立位系统的，他献的祭物，因为他是不完全的祭司，献的祭物当然也不完全嘛，很肯定的是吧？牛啊、羊啊，虽然千挑百选哈，不能有瞎眼、缺腿的，不能有瑕疵的，对不对？啊，这个是旧约明明规定的啊，祭物要完全的。不过那个完全是人间的完全了，啊，你假如是养牛的、养羊的哈，啊，总有生病的羊啊、生病的牛是吧？哎呀，糟糕了，病得快死！哎呀，反正要死啊，献给他，献给谁算了啊？啊，这种不能献啊，这种啊，瞎眼缺腿的啊，得肺炎的这种哈、啊，啊，这个不能献，这种神不要啊！真的，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啊，这个顺道提一提哈、啊，啊，我以前啊，在另外一间教会牧会啊，好几间的啊，台湾的了啊，常常接到这种电话，哎，牧师啊。哎，什么事啊？你好吗？哎，很好很好。哎，你呢？我也很好啊。哎呀，感谢主啊！我们家哦，这个女儿学钢琴啊，很有成果，所以呢、啊，我哦奖励她买了一个新钢琴给她。哎，她那个旧的钢琴教会要不要啊？重要观点在这里了。啊，你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么作为牧师哈，这个一片爱心哈， 啊，我当然说欢迎欢迎哈。不过另外一个角度看又不能欢迎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圣经献上给神的哈，才有意义嘛。你献给我是另外一件事，是吧？啊，你送给我另外一件事哈。那教会有没有用啊？意思就是交这个献给神用嘛。但是献给神的东西哈，不能瞎眼缺腿的嘞。就是说你不能自己不要了，他给你献给神啊。因为教会不是慈善机关，你可以献给救世军，你送给他们，你可以啊、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啊，你的旧车不要，你送给他，他很高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献给那个机构啊，或者你交给什么什么什么啊扶贫的这个机构啊，这是慈善工作，那你旧的也可以，穿过的也可以 ，second hand 也可以，是吧？啊，当然衣服要洗干净了，是不是啊？哦，但是假如要献给神的话，旧约非常清楚，不是把那个哈、哦、自己不想要的给神呢，神不悦纳的，神不悦纳的。那么求主给我们这个正确的观念啊、哦。那么你假如回去看马拉基书啊，那就更明显了哦，讲的真是马拉基先知啊，就告诉这些骂这些百姓，当时的百姓啊，你们啊、哦、假如送礼物给省长啊，就是政治领袖，你会送烂苹果，你会吗？那还不如不送了，是不是啊？这是马拉基书讲的啊，你们啊献给神都是那些瞎眼缺嘴的啊，养牛的啊，养羊的，生了病，哎，反正卖不出去啊，给神算了啊。这种态度神不悦纳了，就这意思了，就这意思了啊。那么当然啊，我相信那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人哈、啊，是一片真心和诚心的，很可能哈、啊，这个就牧师的责任哦、啊，我没有跟他好好教导了、啊，所以他的真心和诚心哈、啊，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导引他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还没接到这种电话之前，先告诉你啊。这个我的责任了、啊，这我的责任啊！我要先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告诉你哦，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牧师的责任啊，这个错怪牧师自己啊，不是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了 啊，是我了啊，我没有好好教导他了啊。所以牧师要尽责任，我要就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了。蒙神悦纳的献祭啊，你千万要知道哈、哦，神的恩典啊、哦、是加倍祝福的。哎呀，我给我自己一个诫命，这个诫命在这里还没有实现。这诫命是什么呢？每年一次一定要讲奉献，金钱奉献。而且要我自己讲啊，牧师有时候要请外面的讲员来讲啊，好像比较容易讲啊，啊我不要，我要自己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奉献是一个蒙福的事情啊，我怎么可以不跟你讲啊，是不是啊？哎呀，太多见证了，一定要让你知道，哇，原来你要整个奉献改观了 啊。因为那是一个蒙福的途径的，奉献出去，假如神悦纳的话，请问你越献越多还是越献越少？你要有这个信心。这个不是我讲的啊、哦，这是马拉书讲的啊、哦，马拉基书讲的，真的。你假如不蒙神悦纳，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是不是啊？神悦纳我们的奉献啊，那是越献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哈、哦。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甚至什么无处可容啊，装不下了，神啊，够了，够了，够了，我没东西装啊。你明白这个恩典吗？这么好的东西，牧师要不要告诉会友啊？当然要了，是不是啊？要不要啊？要啊。所以我给我自己一个律法，每年一定要至少讲一次这个好消息啊。我用这样的态度来，多么迫切，很想现在就讲了，不过要吃饭了，真的。 一定讲，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讲的，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了啊。好了好了，那么你继续看下去了，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立儿子为大祭司就要成全到永远。请问下面他会讲什么主题啊？当然是律法咯，对不对啊？很容易明白的咯。那么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盟约咯。盟约假如旧的叫做旧约，新的叫什么约啊？新约咯。是啊，后面你现在都可以写希伯来书了，差不多了。你可以跟着他的思路去发展。原来这位作者非常有逻辑的，是不是啊？啊，很有逻辑。下面呢就是，不是下礼拜，下礼拜是复活节，没有主日学啊。下礼拜呢就进入第八章了，那就是讲约了。哇，太伟大了，太奇妙了。稍微整理一下好不好啊？从我们一开始讲希伯来书的读者面对一个抉择，十字路口的抉择，就是要继续跟从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也在所不惜，还是打退堂鼓回到犹太教的老路，这个抉择。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像他们的牧师，鼓励他们要持续走下去啊。为什么呢？第一章耶稣基督超越了他们所敬畏的天使，对不对？第一章、第二章。第二，耶稣基督超越了他们所崇拜的民族英雄，叫做什么啊？摩西。对了，第三、第四章。然后第五、第六、第七章，耶稣基督超越了过去一切立位的祭祀系统。继续下去，耶稣基督带来的约超越了旧约。如此类推，哇，就证明了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何等超越。当然你要选择超越性的信仰哦，走下去，对不对？是啊。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了。好了，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不好？那么你回去齁，因为你已经上完课嘛，我建议你啊再把第七章再看一次，再想一想想一想。因为第四节他叫我们做这件事，你们想一想不是我讲的，他讲的，你们想一想。那么你就能把这些经文的前因后果啦，来龙去脉就更清楚了，以后读希伯来书呢就一目了然了，好吗？好，我们祷告。谢谢主，你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思想，因此得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供应。求主引导我们日日夜夜昼夜思想你的话语，从当中得到你的恩典和生命的粮。谢谢主，你让弟兄姐妹渴慕你的话，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等候你的灵粮供应。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